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好，我们来看，这个昨天我们看到五四六五页讲正知而住啊，五处之量哈。知量当然就是知道如何应，我们常讲说应量齁，符合那个量，就是符合当时的因缘而能正知而住。那首先第一个是终不由行非所行处，亦不熏目而落日之后啊而出游齁，因为它会引申众多过失啊。那我们看了五四六六页啊，由第二故，先不作意而观视者，速摄其根；若先作意而观视者，善助其念。好，就是那随时保持这个观照，那对于我们六根所缘呐，他这里是举眼根呐、啊，举这个眼根，就是说你没有作意的时候，而观视者，你赶快要收拾你的根。那你已经有留意的，有了正知的，有正念的，这时候你应该要善助其念，继续维持。这个道理啊，其实大概大家不用多讲，应该都懂。不过问题就是它的意义其实是很大的，而且这个东西并这样的一个方法本身，如果我们光谈，好像比较不容易去感觉到它的意义啊。这唯有你常在运作了，你就知道说它的价值在哪里，它会形成一个串习力。这个我们有时候就是很散漫的跟人家谈，可是这里面就是产生，就是如果你平常是放逸的，你这个习惯没有的话，你对这个情，对这个境啊，你会有重情，就是随境放逸。可是如果你常在作逸的时候啊，会有一些现象，就是一段时间你会警觉，会警觉，就是所以说两个念头，正念跟正念的那个距离啊，正知正念的距离啊，会越来越短，就表示你经常起现行啊，这个你要养成它。所以说整个环境里面，我后来这就是实际上，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观念啊，这是一个首第一步的第一步，这一个习惯没有，等你掉入这个境，就像我们昨天讲，当你掉入这个境的执着以后再修，相对来讲就困难了，就这种要再去拉扯哈，就是一开始你已经养成这种习性，尤其习性养成的时候修，其实相对来就难很多。第一个先观念清楚，第一个你的抉择，你的抉择的能力要先建立，所以这个又牵扯到见，因为你适当的见，面对境你常做抉择，这个正知正念的力才会出来，那后续的功德法才会从这里一直衍生出来。那有的人就是说他只能正知，他就是知道他，但他不知道用什么去抉择，就是对法的抉择啊，就是就像我们讲说善知识告诉我不能圆这个境，但我不容易看到这个境的过失。好，就像我们禅定里面不是要有什么调顺吗？好，我们要调顺，要观这个我们的寻思过失啊，好，那种种这个烦恼，你必须要加以挫折啊。那这个都是一个技巧，所以你看到、整个你如果一谈的话，整个佛法的观念啊，其实你只要有心去经营啊。你发觉一个修行法其实关联到很多的部分， 你透过这样的一个完整思考，你发觉你的认知佛法的那种观，你在修学佛法这个观念是一个很具体完整的一套，而且这个不是说个别人家给你意见，而是你知道它整个真的是连在一块。包括禅修为什么要有正见，因为你中间一定要有抉择，你对你的那个染污境你要加以挫折它，那挫折就牵扯到观它的过失嘛，观就是寻其过患啊，就是这个过患到底这个东西的过患在哪里，你要能抉择，这就关于又扯到见。所以在抉择的时候，它这个力量一定要有。好，那有的时候你常作意的时候就会产生那种习性，就像种子容易现形。那你发觉如果你长时间在日常生活这样作意，你静下来的功夫啊会提升很快。会提升很快，好，那如果静的功夫，它也会引起你平常动作当中的这种观察力，它也会有起这种作用，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用功啊，必须要随时有。那我们现在比较难啊，难的就是说，整个大环境里面，我觉得这个环境的塑造也是关系到，就是你有在。你注意看啊，我们经常听，因为我一直在留意这些事情。同样的法门，我们讲的并不是我，当然这有点狂妄哈。不过我们说实在，我们平时啊，比如说现在有些在交禅的，那听下录音，讲狂一点，还不卡狗眼疙瘩，也没有高明到那，就这样而已啊。甚至我们有些观察的点还细嘞。但我们周边的人不容易得禅定，那边怎么可以？理由在哪里？第一个，对师的信受，你没放光，好，还有就是你的修行，人家还不一定肯定，好，那如果讲比较粗鲁，你还没被包装过，你知道吗？现在也要包装啊，所以你们如果大家，我私底下给你们一些钱，你们跟大家讲说，这是一个大禅师。好，那当然我收的供养我会再分一点给你们啦，好。倒不是我喜欢供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假如我的头衔被撑出来，来的人都是非常服服帖帖。我说一就一，说二就二，他们很容易入道。所以这里面有牵扯到菩萨也要美名声。所以我们要赞叹菩萨。为什么经典也这样谈？这是他修了，我刚才讲的这是玩手段来的，但为什么我们要赞叹菩萨？因为这个助他的法轮，那个利益众生。那我们为什么不行？因为我们真的没修，所以就活该，也没办法人家信受，这个是正常的。第一个，我后来在观察，第一个对师的信心不具足。所以有时候我不是讲说我属于净土法门讲了老半天，讲了好几部论，都比广清老和尚的老实念佛还差，对不对？我们讲了都看多久，都比不过那四个字，你知道那很易主的呢，对不对？你讲道理会输给别人吗？但没办法，所以他其实也要威德力。那这个威德力啊，就像我这次到大陆上课啊，那我们上课当然也同学听，可是。那个谁啊？一个长老，大陆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长老，那个是啊，孟晨长老，对对对，孟晨长老去哈、哦，你知道吗？那个大那个讲堂挤满满的，外面大厅都满满的，还有摄影机啊、哦，因为人很多。因为为什么我要谈到这个问题？因为我刚好去也针对，因为这是两岸不是要。闽台的那个交流嘛，哈，啊，有同学也写的一些论文啊，这些论文里面啊，牵扯到网络，现在网络教学的问题，网络弘法的问题，因为这是不能忽略的一块的啊，你不用它也不行了，因为杂很不正的，很多错误的观念在网络蔓延，你如果没有人去经营这一块，也会有问题。但我如果很特意在乎他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跟着这个境界一直转。我就讲说，过去的大德 对众生的影响，其实只要影响力是在哪里，是他的德。我就举这个例子，我们修行上没有那种威德，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很多方法，但有威德了，自然感应种种护持，帮你宣传流传，众生会感念你这个实际修行的德而来护念你。所以我说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是你有真实的修行功夫。但我现在不谈这个，就是说在我直接分析，就是一个法要成立啊，修行第一个对师的信心不能没有，那因为我们本身具缺少，还有一种缺少一些该具足的东西，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摄受力不够，所以我们要往这里走，在菩萨道要更健全的时候要往这里走。再过来整个环境，整个环境你如果去禅修，为什么？因为它整个环境就在禅修，所以他见的熏习的，他很容易起思维，就是我看你在进行，我当然就马上要进行嘛，我看你在打坐，我这个心当然就往打坐这边去想嘛。但我们现在发觉我们要正知正念的因缘少，所以这个变成一个团队的一个道风的形成，它会对彼此修学产生作用，因为它容易提醒你正念。他说如果我们放逸散乱，那这个因缘到最后就像我刚才提的，就是你如果在用功，你跟人家讲话讲到一段时间，你自己会跑出绝招，一段时间就跑出绝招，会养成一个串习金融经常出来。可是如果整个环境一直是在静里面流转，好，彼此不会提醒，而且会你的静牵绊我，我的静牵绊你，那继续随着静流转，会产生这种现象。那所以说彼此在这个，就是说我们发觉，就是我们有没有其他善法功德，有，但其他的要具足让它能成型成就的因缘一直都不具足。就像我们说我们有很多的那种比别人优的地方，但那个不足处啊，也经常会让很多的优点没办法成型，没办法具足。所以在整个修行环境里面，它必须要慢慢慢慢形成那一份气氛。那个气氛倒不是一般，我也不是认为说应该大家就是动不动就秉持外缘，就是所谓禅修。我的意思就是实际修，实际修就是随时都将法灌在生活里面，包括做事，你会感觉都在用功，即便做事，而不是说在做世俗事，而是即便做事也是三宝事，做事也是正念。那一份用功的感觉，你会发觉身心宁静，那会启发彼此正念而住，正知正念。那这样的一个宁静的道，它不是死寂的，也不是一定要排除外境的，但却有一种宁静的修行的感觉出来。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因为它我们一般来讲，这是我的经验，我们在用功的时候啊，那个正念经常都会提起来，可是当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乃至开始做很多外面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提醒的力量在退。也许在某些法的观察你在进步，在更深性的内心的极静这一方面反而是退。那是有时候不是不得已，说你要分阶段把它补过来，但你不能尝试不觉照，你毕竟还是有些地方你必须要做一个更深细的调整，因为养成这样修行的串习，这还是需要，否则的话那个我们的功德力不容易生，罪过容易在这里一直衍生，好，还有对法的观察也就不容易深刻了。所以他这里讲说你之前没注意，因为没注意宿舍其根，表示他什么前面是不注意哦，但他能知道他没注意哦，表示他有在觉啊。我说像我们不注意，等注意的时候都已经是在忏悔的时候才注意，来不及了，太久了，你没养成觉照的习惯，所以你不注意要起注意不容易啊。那到了先注意观的时候，你必须要随时保持这个。你知道这个初学来讲会觉得精神紧绷，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啊，你知道恰当的观察我们的脖子是放松的，不当的用心是紧绷的，这个我知道。当我的神啊 精神是投入进的时候，后面是紧的。当我们起适当观察的时候，后面是松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卡达扣里，就是五十肩啊，肩膀上其实就是懒惰。我觉得会是这样。其实当你做适当的观察的时候，肌肉其实就算你在面对紧，也不是紧很紧绷的。我们都是太认真，投入进流，将精神流入这个进随进转的时候，整个身体是紧绷的。所以我们长时间必须要有一个放松。所以我讲说为什么要一段叫休息，这个休息不是懈怠的意思，是把那个对进的攀岩给你一个比较单纯的进，不要赋予太重的责任的时候，你因为我们的习性嘛，赋予你责任，有责任感重的时候就紧绷。那你一段时间让他没有什么责任的时候，他学的是放松，那从这里慢慢放下对进的攀岩心，不是懈怠，这时候你会慢慢熟悉那种身心的操作要领，要会啊，就是说一段时间透过怎样的观想，怎么样的思维，这个身精神是可以放开的。其实我相信这样的身体是比较容易健康的。好，我们再看，由第三故，若有所说即他理时，所不全说，足不躁动。哦，就像我们有时候会紧张兴奋啊，哦，那不如理的那种动作出来。一般来讲他只是因理而回应的啊，有的就是只是接受你的顶礼啊，或是看什么场合啊，彼此恭敬。那但手不前说，就是手这样紧绷着啊，或是兴奋啊，或是紧张啊，或是不同情绪上对进的这种不当的分别造成的那个我们的不当的举止啊，手足躁动啊，这个应该你要知道，随时关照你的信念。那适当的场合，比如说我们在声闻上比较不会说是像有些地方他就认为说你不要有居士顶礼啊，你不需要做什么回礼啊，或是我们也很少给予很亲切的招待啊。但在菩萨道里面，经常他要求，当然这里面就牵扯到现时代的众生因缘啊。但我所要讲的就是，有时候你的动作不要太，因为我们的确观察有的比较特殊人物来，有的人的反应就特别紧张，会不会或特别的赋予不同意义啊，结果动作就太过于不恰当，不能很雍容很平稳啊，其实就是因为你没有稳定的正念正知。所以你在除的时候，你就心绪就情绪带动的身心的波动，就会有一些不当的紧张，不当的举措啊，这些可以看出我们其实已经掉入进，对进起分别以后产生了这些不当。那可是在有些场合里面，不同众生你了解知道你现在是什么动作，这什么人，我赋予上适当的微笑，那适当的迎接，以便于让这个众生生欢喜心。那这个在菩萨道，因为菩萨道不是强调说经常以笑脸对待嘛，哈。那如果以声闻人啊，比较不会说，对人有那种亲切，他比较严肃，相对来讲，他比较不是那么强调。那可是你看大圣经典《菩萨法》里面，《宝积经》啊，其他经典都会特别强调，菩萨以柔软慈悲之，经常以笑来面对众生的。当然这也要拿捏就是的，只是说我刚才讲说每一个动作，不管你是要宁静的接受这些人家有所说，或是他理时啊，你用什么态度，或是说你应该有适当的举动来回应，都是要正知，就做与不做都要正知啊。但这绝对不是一种自己的动作不能察觉啊，不能察觉啊，这个要正知。这个由啊，再过来，由第四故，受用衣钵及与饮食，皆知其量。所以他随时在感知到，我们像有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心如果比较躁动，还有就是对境如果比较 攀缘比较直取，你就不容易很冷静来观察。所以你看，这其实是一个法门的修持，是具有多方面的练习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对我们自己啊，我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很重要的人，我跟他讲话，有时候我们一旦用心，我旁边就会忽略了，因为这个事情太重要了，是不是？所以因为我们对这个东西产生不平等的时候啊，我们就无法对周边的很多东西啊去觉察。包括我现在吃东西，我在受用一波，如何这些东西已经量到不到，是不是已经到了太多了或是太少了，这个随时的关照你不容易注意到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跟他讲话，人家倒水，这当然也我们也没办法，有时候也没办法注意到那么多。可是如果有时候人心很宁静的话，其实小动作他也知道啊，不要再倒了。他在跟你讲话也不妨碍他对其他事情观察啊。比如说我在跟你讲话讲的口沫横飞的时候，我同时看到这一个人已经在不耐烦了。但为什么继续讲？因为这个事情在这个时候需要，所以我对不起，我暂时那个，但不是不知道啊。或是说我们在听讲的时候，有些人的动作怎么样，我们也知道说这某些动作会引起到哪些人起什么分别心，其实手的话也是很快就知道了。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我们那有一种直觉，那种觉察说继续这样讲下去可能大家已经听不懂了，好，宁愿浪费点时间多讲一点。因为我发觉如果没将这个心性啊带动起来，继续讲下去无用了，意义不见了啊。所以这也是你随时在觉察这个互动关系，现在你所处的因缘，你不能完全迷一个境，即便这个境看似好，但应该有的觉照不能没有。那这个觉照的习惯性会也帮助我们在对法的抉择，就是说菩萨道尤其是做这个事情有它的意义，做这个事情有这个意义啊。有些事情在眼前有意义，对以后没意义啊，这个都是在观察了。所以有些人就说，哎，这个事情到底这样做好不好？我说，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我们常讲一个人受到挫折到底是好不好，其实他不一定啊。假如他能用的话，对某些未来的经验上来讲，他的修学来讲是好的。我是举这个例子，就是你观察事情不会狭隘一个单一角度，因为你常在做觉照，你很快就能不会功夫就很容易去思考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定位，相对来讲会比人考虑得很周延。为什么？因为你习惯做一些观察。而这个观察会不会动乱你的心？不是，那就是一种觉照啊。就像你走路的时候看到路应该怎么走，那说哎呦，走路也要看路哦，那走路看路不是很正常吗？你会不会耗费很多精神？不会啊，就是这样啊，路怎么样就走啊。所以当你的心宁静下来的时候，你在看到周边的反应，你那种觉照心是一直在朗照的，并不会造成很多东西，造成很多心力的负担。是心不自由的人在要观照的时候，他会觉得很负担。那心比较自由的比较清安的人，他在观照其实不会，而且很自然的观照啊。所以这个观照也都必须要从日常生活里面慢慢练习。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刚刚出家的时候最常讲，叫做要有觉照。那这个觉照其实就带着正知正念两个东西。第一个要正知你现在做什么，还要正念，就是法的正确抉择在这个境里面要用得到。所以就我们讲的觉照其实就带着这两个成分啊。由第五故，若居极静，与昼日分精行，厌坐若行若住若坐若觉，善知其量。都能知道这个应对这个情形啊，随时保持觉照。那这个觉照能到哪里？老实讲，随个人的因缘看的也不够，不一啦。但问题，不管你能观照到哪里，这样的功夫你要做啊。有的人同时一下只能觉照到很远，有的人就只能觉照眼前。但如果你一直没有取觉照的那种熏修练习啊，你 慢慢就会容易啊，很我们经常讲就是那种定力收摄啊，不容易会产生什么轻易随境转，轻易随境转。那这个问题啊，我曾经也留意到，就是说像我们现在有时候事情会很多，事情一多就会生什么焦躁。为什么焦躁？因为你正知而住的能力退了，太多，远超过你能堪忍负荷的那种环境，所以变成你必须要长时间随境一直转，转到最后那种觉照力啊，就是比如说一件事来我很容易应付，两件事情我难应付，很容易应付，一旦事情多了我只能草草应付。那草草应付的时候，你如果你能知其量，不得已我也心平气和的对应，那还可以。但因为你自己本身对境有攀岩，事情越来越多，你不堪乎的时候，那个焦躁之心就出来，然后就开始从这里就衍生其他的烦恼过失，就从这里就开始出来。所以这些东西的这些道理的了解啊，还有平常应该怎么守护，其实都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没有留意到它，所以变成即便你很用功在修行，可是你的功夫就很难进步。为什么？水是进来的，那边也流出去了，这边是大量的功德进来，那边是小洞很多的出去，到最后你怎么水都没积，你都流掉了。因为你这个没守护，那个没守护，这个没守护，那个守护，其实很多的功德力都还是被这些烦恼给拆散掉。我就常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好，我们再看，于其夜分所习睡眠益善之量。好，那随时就是观察说我今天在睡觉应该睡得多睡得少。因为有的人他说一定要睡多睡少，其实因为他重点他的原则是在于顺应修行上。比如说我们看有些人身体很不好，除了大众上不得已，其实如果身体很不好，以我的观念我很容易就你多睡，因为我不在乎睡觉多少，我在乎你功夫有没有提升。我有一个目标很明确，就是你到底功夫有没有提升，我管你睡多睡少，你睡多不好睡少不好，那多少就是以你现在堪不堪忍，道业上能不能增长，我以这个来量的。我不以形式上去论它长短，我问你就符不符合你的因缘。那因为在团体里面没办法那么一样的照顾到每个人，所以有些地方是不得已，大家必须要忍耐啊。但原则上它的真正的原则就是因为你要资量，包括饮食，有的人就明明胃口很大，你要这样说你怎么吃那么多，你要饮食两碗是量啊，你一碗是量，那你不能说两碗的多啊，对不对？你那么小一个，我们180公分啊，100公斤，你就要吃一碗，那不是你是嫌我胖还是怎么样，要不然我减肥。他100公斤呢就是要消耗这么多，他两碗是质量啊，你一碗是质量啊，你不能用碗去论人家质不质量啊。你也不能用有的人体质不行，有的人啊，但精进这个原则其实都是往佛法上导引。所以我觉得必须要抓的是这个精神。好，接着我们来看，若有修习论义抉择，若语若默益善之量，未令二种所依调适，除浅睡眠及诸劳倦益善之量。就是说我们应该论二种所依啊，这个若语若默这个生语啊所依啊，调适就是我们的身体啊能调适。所以抉择若以若益善之量，这也就是像我们现在，我不是常讲嘛，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上课，因为是不得已，你总不能每天来回啊，那太远了，所以变成就是必须要密集课。那其实比较适合的是不是应该是消化，好，应该是消化，那你能受用它。所以若语若默这个时间要能调适啊，而不是长时间的这样一直听闻，有时候会形成疲倦。所以这个法的那种就是 一下狼吞虎咽、哦、有时候有的人、啊、其实他很会料理，做得非常好，你要慢慢品尝，结果你是一句就一大碗啊，好碗结束，那对那个煮那一餐的人，他会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干脆煮泡面给你吃就好了，那浪费时间，因为所有的每一位你都没有吃到，你就狼吞虎咽啊，因为你没时间去细细品尝它。但佛法也是如此啊，所以有时候当然也你应该是这样，让你的什么语跟墨啊，就怎么样，这个身语啊都能所依能调适，所以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这个休息的调适都是为什么，都是为了道业上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这样想法，其实如果就一般道场，他们会觉得说诶这样的话好像太放松，但我不是，我宁愿某些人会放逸，但我不想让，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不想把规矩定的生活作息定得很紧，然后每个人以后就是习惯性的，当然在未串习之前要这样定。但我后来发觉也有一种问题，就是说我是启发你精进，而不是逼你精进，因为启发出来的自己会精进，所以你，我宁愿你在还没熟悉的时候是懈怠，但你自己熬过来的时候自己会精进，我觉得这个反而胜过你，我你都没懈怠，因为你被我逼的不能懈怠，可是当我不逼的时候你不会精进。我们现在就是培养出很多是这样，就是说我把在团体我逼你的时候你不能懈怠，因为实际上这个环境容不得你懈怠，但你可能无可奈何的做这样的事，可是心不精进，所以我宁愿你刚开始有点撑不起来啊，甚至有时候只好应付，没关系，我了然于心，我宁愿看到你懈怠，但我就在这里不断启发你自觉，你不要懈怠太过分，这么一个小小懈怠我心里有数，容许你我想我要让你自己觉悟，而不是我把你逼到那，那整个大环境大家在精进，你自己就起来，要么你就离开了，因为你受不了了，你受不了，这种环境在精进的时候，整个环境是来自于自动自发的修学的时候，很多人会自然带上来，那如果在这种环境不行的话，他就会自动淘汰，他会自动淘汰。那我们培养的是一个能自觉的啊，他自己启发的是他这种向一道的决心，而不是被军事管理出来的东西，哎，不是这样。所以除浅睡眠及诸劳倦益善之量，我的确很累的。那洪通我观察说，哎，照这样下去会很累，这时候应该适当的开放这个时间。那开放这个时间，却不是要放逸，而是说让大家稍微脑筋可以轻松一下，做一些自己的调试。因为否则的话，太过劳倦或者太过于密集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功德力已经推迟掉了。好，我们接着看。护持，若有比丘勤修神足，略有四支摄诸断行：一、休息之；二、正慎进之；三、护随烦恼通达之；四、引发能尽随烦恼之。就是说，由四支啊，就勤修神足的话啊，那由四支来摄诸断行啊。但是哪四支？我们看，修习之者为欲精进，何以故？依欲精进修神足故啊。好，第一个，他这个由这个欲啊，这个欲证得的啊，我们讲欲神足嘛，精进神足啊，勤啊，勤神足一样。以这两个，然后当然它只是一个，你要知道，我们如果细看这个四神足的时候，其实它又关联到其他法门的修学，它就关联，它只是说要成就四神足的时候，它这个东西是它的主要，那为了成就欲，其实又关联到其他法门的问题了啊，其他法门，因为这样才能因为包括我们的那个他要勤，那勤的时候为了要不让你懈怠，这时候就又用其他的法门来让你这个勤神足啊， 勤能完成，串联到其他法门的修学。也就是说，当我在修这个神足的时候，以四个支为主要，但为了成就这个四支的时候，你必须要很务实的，怎么样让这个四个主要的支柱能圆满，你必须要务实的去从其他的法门让这个条件能具足。哎，我们看正圣境之者为信啊，亲然慧故，由正圣境故啊，以尽信心圣信上解脱啊，以尽信信上解脱，以其亲然止息所有身心出众啊。正圣境啊，就是由正圣境的时候啊，啊，你比如说我们对于哎对禅定，因为它是由念定啊，它是因为有念啊，念神主，还有一个是观神主嘛。那念神主基本上就是属于定的范围的修持了。那当你不断在正德的时候，因为你正德你会有亲安跟信。为什么它会有亲安跟信？因为正德的时候，这个法的体认是直接的，所以他的信会产生。所以亲安是因为他烦恼降伏，那烦恼降伏的时候，他本身相对来讲啊，止息所有身心出众，所以以及亲安啊，那亲安当然我们从之前有讲说，我们不断努力修学可以让我们得亲安，反过来从以身心亲安也可以让我们烦恼止息，它是一种互相的啊。那所以说第一个正以尽信心信上解脱，以这个信心啊，因为你得一分一分功德相应的时候啊，你会对于往上解脱的那种法门会产生什么信心？为什么？我们像比如说诈骗集团也是这样啊，他要骗你大的钱，当然是先小的瞒你的意嘛，啊，然后到最后才骗你最后的。但我们这个不是骗，但这里面原理一样，就是说你前面有正印证到，所以你就会相信后头的。那因为诈骗集团是假的，但佛法是什么？也是透过不断的修学当中啊，你开始相信这个道理，而这个道理再也不是纯粹信心，而是你会看到那里因果关系。我当初如是因得如是果，那我所了解的解脱果是这样，而带什么因，而我现在有，而且我只要这样修就有。所以说从以佛法的理解上，它会产生什么？我们之前不是讲四圣谛的道理，就是说我知道烦恼因是这样，而我修的方法刚好直接对治这个烦恼因，所以我必得解脱，我能知道这个道理。那所以说我从这个开始一分一分得的时候，我对上面会有什么信上解脱，我相信上面的更上层的解脱。那诈骗集团不是先让你相信，但后面是假，为什么？因为没有因果关系。但佛法是我现在修，后面修，修到后头，为什么我相信上面解脱？因为它是因果关系。他看到那一种因果关系，有这样的因，有这样的果。如果没这样因，没这样的果，解脱没这样的烦恼因，没这样的轮回因，所以能得解脱。我知道这样，所以说我一分一分得，信心就越来越具足。好，再看。互随烦恼通达之者为念正之啊，何以故？由正念故，防护未生止观随祸；由正之故，通达已生啊，止观随祸啊。这个就是由正念啊，我们正念防护未生，我们在抉择啊，所以我们在抉择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我们那个烦恼止观的那个随祸，就是在止观里面相应的会障碍止观的这些烦恼法，这个时候它能因为正念啊而去除。我们现在如果用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念佛的障碍，但我们如果经常正念相应的时候，这个对这个我们对比如说我们经常以善法我们能如实观察佛之功德啊，我们心越来越清净，所以我们产生了这个正念安住啊， 可以让很多的昏沉掉局这个相，为什么不容易生出啊？那再加上正知，正知在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有谈到，就是说我们应该在因为念而念为定一嘛，因为正念以后来生定嘛。那在修正念修定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什么，你也必须经常一段时间回出来正知它，就像是啊，通达啊，由正知故通达以身止观随惑，他能知道我现在有没有尘，有没有局，我这个尘当中是不是有细尘啊，尤其像细尘，就是细尘就是它其实是尘但不明显，很细，也就是说你对你的境很清晰，这之前我们谈到对境清晰但没力，比如说我念佛了了分明，是不是你了了分明不一定有用，就是我念了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不相信佛的人了，也了了分明了，你有没有在念，有啊，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我了了分明了，但我没有那一份以清净心相应这个法，我们在念的时候应该还有如子一母如母一子的那一份心修的心嘛，好，我们能有用皈依嘛，因为他是信修皈依嘛，皈依三宝，他有一份皈依的那个心在里面，好，他不是单独的说念我了了分明阿弥陀阿弥陀，但这中间缺少什么，缺少那一份皈命皈依的心啊，所以这样的心这样的念它会不会净化你的心，没办法净化，它就这样看着而已、啊、就像说假如有一个摄影机照着佛陀来了，就摄影机它也不会正果、啊、因为摄影机就这样亮着而已啊。你长什么样我就照什么样，我没有觉知能力啊，我没有觉知能力，我就算照着你清清楚楚又如何，没感觉、啊、这个道理，所以由正知啊通达以身止观，他随时在你正修的时候随时也观察你自己的心有没有在起伏、哦、好，引发能尽随烦恼之者为思即舍，何以故，由思故立成下心，由舍故若心掉局、哦、摄持于内、啊哦、就是说那他引发能尽随烦恼之的这个功能力，就是思跟舍。那思的舍就是说思故啊，就是立沉下心啊，把那个沉下的心啊透过思，我们讲就是那个沁悦啊，沁悦他的心啊，或是让他一个欢喜心的作业作意啊，让他的心能带起来，不会一直沉下去。那这个就是你要思，这时候你要加点功、哦、我们不是讲说禅定里面止取舍、哦、那这里他讲说有舍故啊，若心掉举摄持一念，其实也可以讲用舍，有时候是因为你是止取舍嘛、哦、当你心是动的时候它是用止，当你心沉的时候用举，不是啊，心沉的时候他是用这里讲思，但我们讲直举舍的时候是心沉的时候用什么，用举啊，那心动的时候用止啊，这里是吧，若心掉举是用舍，那其实都是应用那个了，但我们的直跟举很稳的时候，这时候应该行于舍啊，应心一舍，在其他地方是用这种观念，但因为他在修这个的时候，其实在某个意义上就是说，当你心掉局，这个里面的舍字啊，其实有点也是死的一种作用，就是将你心攀缘于境而生躁动的心行以止息下来，那止息下来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舍掉也是可以的，其实你要知道他的意思就好了，你知道他的意思，就整个禅定的修学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经常不断在操作的一个活的过程啊。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大家务必要再从这里学到的一个技巧，就是整个修禅定，假如我们现在修禅定，为什么在经典里面讲说 止观容摄一切善法，你做看看就知道，止观容摄一切善法。当我要举的时候，我要举的内涵，你就发觉很多善法就要灌在里面，否则你也举不来。当你要止的时候，你也要止得下来，怎么个止法，这就牵扯到其他的东西。那你不要修的时候，发觉修也无路，为什么？因为你的戒没有，你的戒没有，那个烦恼没有防护的时候，烦恼一直染入你的心，你定不下来。好，好吧，你这个有了以后，你的正见没有，你也关不来，毗婆舍那行不来。我们之前不是讲说，现在最难的是什么呢？毗婆舍那。我们现在看到有些人在谈法的时候，以我所看哈，我们很多人就讲说，我们现在就放下来，任何烦恼起来，不要执着，是不是？这个大概我因为我很注意毗婆舍那，所以我很注意人家在开示毗婆舍那，我发觉这恐怕也必须要实际修了哈，再过来可能要长，你要会问，因为在一个大众当中要把毗婆舍那讲得很细是不容易的哈。好，那我们现在讲。烦恼来的要舍，
我也知道要舍，
舍不下，对不对？这就是老问题啊！你要舍，怎么舍？你跟我讲，舍不下，这问题就技巧，这就属于观的部分了。那这个观不但是粗浅的思维抉择，它也是慧的引申，到最后在毗婆舍那的观，这个都是要对法很强的建立才可能的。所以这个证件呢，其实。我们要讲说一般你修定的那个认知其实比较不难，但法的不共世间的正见的抉择力，这个我发觉不是一般人轻易可以建立，并不是你参加几次禅修可以弄得来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其实不用上这个课，真的浪费时间，因为那个见很难建立，那个不共世间法的正见，那个抉择难。你要能真正信受一切缘起无自性，你想那么容易啊？你要讲说我现在修毗婆舍那很好，但中论一听起来头就痛，可能讲的人讲的让你头痛了。如果你这个道理你听的会很苦恼，第一个你的见还没起来，你这样的见没起来，你说你毗婆舍那修得很好，你说那是大圣中观，大圣中观不就缘起吗？甚至我们应该讲，你说你能抉择，你对四谛能不能真正生决定？四谛，我们讲四谛啊，四谛呢，我知道懂啊，那缘起就四谛，不是同一个，缘起法就四谛啊。因为缘起四谛要依缘起法才能说四谛啊，所以你四谛能不能抉择？然后在现前当中，你因为到最后十六行观还不是四谛，所以你四谛当然很简单，苦集灭道四个字是很难会讲啊。问题你是不是真的能知道那个？我常一直在强调这个，因为这里面的认知其实有时候我们以为懂，很容易笼统以为懂，但那种生决定意的不容易。就是说我不是常讲吗，如果你了解四谛意，你就不会怪三宝没加持。那因为苦集灭道这里面很少加，苦集灭道里面三宝加持不知道放在哪一地里面，有啦，道地啦，不过那个三宝加，因为道地其实到最后还是从以，就算你三宝加持也是从缘起的道理讲的，那不会有独立一个三宝加持加进来的，就是修苦集灭道加三宝加持，没有。所以当知道，即便我们知道加持的原理，那也是缘起道理。会不会加持？会。法身功德会不会相应？会。那也是缘起道理，都不离开这里。修行后来的感应原理也都是从这里来谈的。那所以说你毗婆舍那你如果不会的话，你很难很难那个。所以我们说整个止观要形成的时候，背后有整个因缘，其实很多资粮的。我所以我们在讲说 我们自己用还简单啊、哦。那如果要教学的时候，变成莲花诀啊、哦，你会看到你所学的这么广的东西，其实也可以融摄到，就像37道品收一收，剩下11个这样嘛。甚至可以直接就收为止观两个，也都可以。但你这个收不是知识上认为它可以收拾，而是道理上你化解本来就相连通的。你开始有很多的抉择能力，当我在讲定的时候，我知道你讲定的时候一定会讲到戒，因为它分不开。那我可以单独讲定，因为因缘不具足，时间有限。但如果我要正式教你定法的时候，一定会讲到戒，因为它是它的必要一分，没有它那个跑不出来。那我在讲戒的时候，我会怎么讲？我们要知道那一个如何守护，让你心能慢慢断除烦恼啊，能远离恶道的这样的因缘，来谈到这个戒法。然后从这里一路上来，彼此因果关系绵绵密密，相互支撑，都自有它的在理性上的道理，而不是光只是信它一定这样，由戒生定，由生慧。为什么？反正佛说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吧，我们休息一下。